现在单单台北县市的客家人就有55万。根据行政院客家委员会在2004年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台湾客家人口有442万，是台湾第二大族群，占人口比例14%。但400多万客家人口中，基督徒却只占了1/1000，也就是100个人当中找不到半个是客家基督徒，因为连0.5%都不到。罗马书1:16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但愿我们的主在他永恒的计划中，能在21世纪大施拯救客家的百姓。是的，台湾宣教历史上，客家宣教是长期以来受忽略、不受重视的一个宣教合场。我们期待在21世纪的台湾，这未得之地将不再被忽视。当最后这块宣教合场有大的收割时，相信也会带动整个台湾教会的复兴。从台湾宣教历史文献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众多的宗派宣教机构当中，几乎很少看到有系统的记载有关客家宣教的工作记录，如果有，也是附带的、零星的，甚至需要在宣教士的私人日记当中才能找到些许蛛丝马迹的记载。因此，自1865年以来，有近100年当中没有宣教士学习客语向客家人传福音。在1978年以前，没有专责的团体将客家作为主要的宣教对象，以至于客家宣教是没有策略、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更没有适合的福音工具的一个宣教合场。虽然400年来在客庄也有100多间教会被设立，但却分属于10几个宗派。尽管有100多间的客庄教会，平均聚会人数也仅有35人，而且大多数是近20年才开拓的，有的更是长期没有传道人牧养，有的教会传道人平均2年更换一次。客家工作需要的是深耕与深埋。感谢神，我们不灰心丧胆，客家也有发展不错的开拓教会。长期以来，我们以为神停止他在客家的心意，其实上帝始终在做工。近年客家再度出现一道曙光，大环境的改变让教会界、政府也开始注意到客家族群。赞美主，我们来到了向客家宣教最好的一个时机。为此，一群关心客家工作的牧者们从神领受意向，在未来的关键10年推动客家备家运动。我们期待达到的目标是：一、80间教会加入备家网络，崇拜人数倍增；2、拓殖10间教会以客语族群为主要对象的教会；3、20间教会增设客语崇拜；4、20间教会增设客语小组或团契；5、差派5到10位的海外宣教士。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我们深感培育客家人才的需要。过去我们透过门徒营、神学生研讨会、组织重政福音队、呼吁为主当兵2年等展开工人的训练，直到1999年客家教会咨询会议当中促成客家宣教神学院的设立。会中众牧者都认为客家工人的训练工作需要较具体而且长远的行动，因此在2000年5月，客家宣教神学院正式设立于竹东。客家宣教神学院的宗旨在培育全职工人，提供基层训练，进行拓殖研究。在学制的设计上，目前我们设有基层宣教科、神学学士科、宣教硕士科、教牧研究科。基层宣教科是不限年龄、不限学历，以培育助理传道为主。 神学学士科与一般学院的学制相同，以培育全职工人为主，牧养基层的客家教会。宣教硕士科为两年制，招收大学毕业生，主要培育教会或者是机构的专才为主。教牧研究科则是针对别的神学院受装备的牧者和神学生，提供客家宣教的专业课程，提升他们开拓牧养侍奉的能力。将来也希望能够开设教牧硕士科，培育开拓与牧会的人才。我们的目标是在2005年到2014年有百位现身在客家宣教工作的工人。客家宣教神学院的特色在于提供客家宣教的专业课程，我们提供客家的文化与历史课程，以及教导熟练客家语言的使用，并学习客家音乐，更重要的是能够一起探讨学习客家宣教的策略。除了学期当中的实习操练外，每年寒暑假组成短宣队前往国内外进行浸文化的宣教，让学生更多的操练传福音的负担与技巧，例如多次前往印尼、屏东、北埔、琼林等地，让学生除了关心骨肉之亲之外，也能够拓展神国度的视野。客家宣教神学院自2000年设立，2004年我们有了第一届三位毕业生，2005年有两位毕业生进入工厂侍奉，目前在受装备的全修生有10位。另外，在5个地区有延伸制及教会事工科的训练，学生人数大概有60位左右。学院设立之初，由中华信义会美籍宣教士罗威信牧师担任院长，后来因为反美述职，由温永生牧师代理以及义务兼任院长至今。目前有2位全职同工、2位部分时间同工以及宣教士夫妇，以有限的人力推动校务。目前学院的院址设于新竹县竹东信义会后次堂。学院自2000年设立至今，蒙后次堂慷慨借用4楼以及5楼大约100平的空间，作为办公室、宿舍、教室以及图书馆，眷属宿舍以及部分单身宿舍需在外面租屋才够使用。随着校务的发展，期待能够在3年内建校。我们也希望能有容纳30位全修生的空间，以因应未来10年客家的复兴来到。另外，我们计划能在未来的几年中，每年增加一位专任老师，以提升学生的需求与品质。2005年，客家复兴关键的10年起跑了，我们期待您的关心、带导与支持。因着您的加入，在这块好山好水的土地上，必能促成台湾客家宣教的奇迹，向全世界5000万客家人还福音的债。
希望在未来10年能够有80间的教会加入贝加的网。我们希望未来10年能够有80间的教会加入贝加的网络。我们这次从美国回去以后，也希望能够呼召1000位的贝加精兵。每一个贝加精兵，我们要挑战他们一年要带领一个客家人信耶稣。若是这1000位贝加精兵真能够每一年带领一个客家人信耶稣，10年就有10000的客家人能够信主。那目前0.3%的比例，基督徒人数也只不过10000多人，所以假如真能够有1000位的贝加精兵被主使用达成目标， 那么十年倍加的目标就接近完成了。透过再加上透过教会网络教会的推动，这个目标就不是那么困难。所以请同工们同学们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客家神学院一个非常年轻的非常小的一个神学院祷告，求主使用。我就想到刘牧师十多年前到台湾，我那时候刚刚从神学院毕业，我就参加了刘牧师的主领的一个个人谈道的研习会，我开始认识刘牧师刘院长，他就把这个为主图谋大事还有抢救百万灵魂的意向也带到台湾，我就深受感动。我到了几间台福教会都没有看到这个标语，只有来到台福神学院看到了。这是刘院长，大概是这个很用心的安排，希望我们同学们都是大有意向的人。我服侍一些年日，越来越觉得领袖很重要。我们做传道人的，在教会里面难免要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有一位牧师到菲律宾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总统叫Estrada， 这个总统就是女总统之前的那个前任的总统。这个总统呢风评不太好，整个国家好像陷入一个低气压的那种氛围的里面，股票下降，失业率升高，很多老百姓对这个总统越来越不满意。所以这个牧师到了菲律宾，坐计程车要到酒店的时候，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说了一个讽刺性的笑话，他说有三个国家的科学家聚在一起他们在开会那科学家在一起呢，他们都很喜欢比一比这个计程车司机就说第一个说话的是苏俄的科学家，他说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很厉害，我们有一个小孩生下来是没有手的，那我们的科学家帮他做了一个义肢，后来他长大以后就成为全国举重的选手。那美国的科学家也不甘示弱，他说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呢也帮一个生下来没有腿的装了一个义肢，结果他长大了以后成为奥林匹克的冠军。那后来第三个科学家是菲律宾的，他听了以后就说我们国家也有很厉害的科学家，我们国家有一些生下来没有头的，这个科学家就把椰子放在他的颈子上，后来长大以后就成为我们现任的总统。这个笑话是讽刺性的，讲到说一个领袖影响非常深远，一个国家有好的总统，这个国家就会有前途。那我就想一个教会也是这样，一个教会有好的牧者，有好的属灵的领导者，这个教会就有前途。我自己服侍主以后，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没有领袖的恩赐，我不是那一种很有领袖魅力的人，可是我做了传道人，我又不得不站在那个位置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自己真是觉得我是跌跌撞撞体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愿意跟同学们一同来分享，彼此勉励。哈该领袖学院的创办人约翰哈该说了一句话，他说领导艺术的是从意向的形成开始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尾声的意向就不会成为领袖。也就是说在我们教会里头，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属灵领袖，不是只是去学一些技巧，更不是去学一些手腕，而是要有意向。当我们有意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领袖。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出埃及记第三章1-12节从两方面来分享，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有意向的侍奉。今天我一来到这里，我就发现苏炳干牧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马上给我两个题目考我。 第一个题目是我为什么要投入客家的服事，第二，若是我们同学有感动有负担要回到台湾去做客家宣教的工作应该怎么样预备我们的态度，预备我们的心听说这是同学们很想知道的问题，也是同学们考我的问题，所以我就尽量把这个答案融在我的讲章里面，所以请同学们要仔细听，听完以后希望这两个问题都得到解答了。这段经文讲到异象的问题，就是摩西因着看见那个烧不毁的荆棘的异象，然后他整个人生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那我们要从这段经文看什么是异象，然后再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得着这个异象。什么是异象呢？当然重要的不是那个外在的现象，整本圣经这个烧不毁的荆棘这个特殊的现象也只有摩西看见。摩西在侍奉的时候他也不太强调这个特别的自然界的这个现象。所以什么是异象呢？异象是重要的不在外在的东西，外在的现象，重要的是从烧不毁的荆棘当中神来对摩西说话。所以异象一定有神的话语，异象有神的信息在里面，这些神的话语这些神的信息就在我们心灵里头画出了对未来的将会成就的一幅图画，同时在我们心中也会产生一种使命。换句话说，有意向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所以当上帝让摩西看到这个意向的时候，不是因为摩西在旷野牧羊40年太无聊了让摩西有一点娱乐，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更不是未来用来做炫耀，而是要引导一个人有一个好的侍奉。得着异象的人一定是有使命感的人，有异象的传道人他才不会变成故宫，有异象的传道人可以成为好的牧者，他的侍奉一定是充满使命感的侍奉。异象是什么呢？异象可以这么说，就是对将来的一个愿景，是未来会成就的那种图画。使命就是为了这个异象来委身的一个承诺，为了这个异象我愿意付代价，为了这个异象我愿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就是使命。第二个，什么是异象呢？异象必定有挑战。十一节这样说，摩西对上帝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听到神这样子的话语要他回去埃及见法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对摩西来说这是很不可能的事情，因为40年前他为了救一个希伯来人就从法老王的面前逃走，从法老的面前逃命逃到西奈旷野，现在上帝竟然要他回到埃及再去见法老，然后要把200万的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对摩西来说这是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就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呢？对摩西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异象不代表一帆风顺，保罗看到马其顿异象的时候，他到的第一个城腓立比城传福音，他就遇到的逼迫，他就被关到监牢里， 受了许多的苦，付了许多的代价。所以异象不代表一帆风顺，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信心，需要的是祷告，需要的是顺服。有人问赵雍基牧师说，你怎么能够建立全世界最大的教会？赵牧师说，祷告和顺服。我们也看到摩西，他为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回到埃及去见法老，一次一次的挫败，他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每一次遇到这个各样的拦阻，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摩西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就看到神使用他，最后还是能够完成主给他的托付。所以异象当我们看见的时候，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第三，异象的特质是异象一定会成就。上帝就回答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上帝说了两个必字，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异象既然上帝让我们看见了，上帝一定会让我们成就，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我就想到刘院长当时带领台福的教会，我在台湾听到这个意向，这个目标叫做2050。我不晓得我们同学当中有多少人知道，感谢主，2050真的到了2000年的时候，50间的台福教会这个目标达成了。我知道这是意向，是神给刘院长的意向。只要是从神来的意向，一定会成就，虽然有时候遇到的困难很多，挑战很大。那这里上帝给摩西一个保证，就是我必与你同在。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保证。上帝没有应允摩西给他多少的这个军队，多少的兵马，但是上帝给他一个更重要的保证，就是我必与你同在。那我来到美国，我也去拜访林院长。林道亮院长在我读华神的时候，哇，他就常常讲这个真理，说教会一定要有神的同在，教会一定要追求神的同在。只要有神的同在，我们又愿意顺服主给我们的意向，愿意带着使命来侍奉，那上帝会帮助我们在牧会也好，开拓也好，能够成功。我是生长在屏东一个乡下的一个客家人，后来我有机会到北部台北去读大学。我到台北读大学的时候，开始有机会参加台北的唯一一间的客家教会。这个客家教会现在改名字叫做台北崇祯堂。那这个客家教会后来神给这个教会有一个意向，就是要集合台北市的人才还有各样的力量，来关心台湾乡村客家的需要。那时候台北崇祯堂的牧师常常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就到了北部的一些客家庄去传福音，去布道，去探访。我就在那个时候才发现说，哇，台湾的客家的教会那么弱小，那么荒凉，有些教会十几个人在聚会，礼拜堂是破破旧旧的。而我生长的我的家乡的教会屏东内埔长老教会，是台湾比较大间的，应该不是第一间，就是不是第一大，就是第二大的一个教会。所以从小不觉得客家的教会很弱小，可是我到了北部以后，我才看到台湾北部那么多的教会是那么弱小，那么荒凉。所以开始上帝就开始感动我。那我到大四的时候，我就在众人面前站起来，我就愿意献身给主用，感觉到说教会需要有人才。那上帝就让我对自己的族群 有负担，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将来我就是要做客家的工作。感谢主，当我不晓得往哪里去的时候，哎，竟然在平镇一个小小的地方，有工业区，刚刚开发的工业区，那个小地方叫做三芝顶，有一对年轻人就在那里开拓教会。那我要升华神二年级的时候，这群年轻人开拓了一个多月，发现说啊，开拓教会不是那么好玩的事情，不是我们十几个年轻人哇就可以开拓起来的，所以他们开始就去寻找母会，希望有母会来接养。找来找去就找到台北崇祯堂，那台北崇祯堂长子就开会了，就讨论了，因为他们就有拆船的负担嘛，他们就是想要关心乡下的工作，所以他们就说哎，这个是一个机会，他们就同意了。可同意了以后，那派谁去呢？没有人去开拓啊，他们就想到我正在读神学院，这个温永生大概是可以用的人，就把我送到这个平镇那个地方。我就在华神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开拓教会，感谢主，我毕业的时候温家宝就加进来了，我们就一起同心侍奉，继续开拓啊。那上帝很怜悯，这个台湾的温家宝不输大陆的温家宝啊，我们四年半就自立了，哎呀，感谢主。后来我们就推动建堂，哎，现在有自己的礼拜堂。建堂完成的时候，哎呀，我们竟然可以不用银行向银行贷款呢，上帝就让我们有1000多万的这个建筑的经费就够用。然后我们建堂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帮助我们联会开拓客家的教会，也感谢主，我们透过这样的努力，我们联会有11间的教会在台湾。那我们希望在毕加运动的时候能够开拓更多的教会。哎，我就回想，假如这个是意向真是从神来的，上帝会负责；假如这个意向是出于神的，一定会成就，因为这是意向的特质。所以求主施恩，我们也相信上帝会继续使用台福啊，知道台福对台湾宣教也很有负担，相信在未来啊，不只是在台湾的闽南的百姓当中建立很多的教会。我最近听到这个讯息说台福要建立很多教会啊，可能接近100间，那么多的教会，我就在想啊，有没有可能分一些给我们客家，分一些给我们客家。我就想，我们在台湾啊，我们没有向上帝申请专利啊，不能说客家工作只有这个崇祯堂可以做，只有哪一个教派可以做，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每一个教派都可以来做。所以我在做梦说，主啊，台福对台湾宣教的目标当中，假如真的是100间啊，分5间就好了，或者说分10间就好了，假如能够如此，哎呀，我们就会很感动。我们刚刚看 DVD 不是要开拓10间新的教会吗？假如5间才一半而已嘛，我们一起来努力。那意向那么重要，不管是对个人对教会都那么宝贵，我们怎样能够得着意向呢？从摩西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他被神呼召，上帝让他看到意向，我们就从他身上来用三方面来寻求意象。第一个，当我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问神一个问题，我就问上帝说，为什么上帝你偏偏要拣选摩西呢？假如你拣选亚伦，说不定以色列人就可以少受苦40年呢、啊、假如上帝你拣选以色列人当中的长老中的一位，说不定就少受苦80年了。你为什么要选摩西呢？哎呀，等啊等啊等了80年，80年很长哎。我们读历史好像80年短短的时间，可是我们活在历史中间那个时刻，哎呀，80年是很长的。以色列人要多受苦80年，为了要让摩西成熟之后能够被主用，为什么上帝你偏偏要拣选摩西呢？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哎，好像有一个亮光，就是摩西有一些背景是别的以色列人没有的。比方说摩西是唯一的希伯来人，有机会在法老的王宫里面长大，哎，别的以色列人都没有。可是这个有什么重要呢？当然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说，哎，这个摩西在埃及的王宫就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学了很大的学问，这个对他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再来，我觉得他在王宫里面长大，哎呀，他就看见很多的大场面， 所以他要去见法老王，不会那么紧张的，只要他的心里的创伤被医治，只要他来找刘院长，哎，心里的创伤被医治的时候，他就比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更有胆量来见法老王。我记得我是一个非常内向、非常木讷、没有口才、什么都不行的一个人。后来我在学校团契第一次，哇，团契的同工说请你来领唱。那个时候我的教会都是小小的，台北客家教会是小小二三十人做聚会，所以假如我有领唱也是小场面。那一次哇，在学校团契100多个人，就像今天这样，哦，那第一次唱领唱啊，紧张的不得了。还好那时候的桌子不是这样透明的，假如是这样子我真的是会昏倒了。那个桌子是木桌的，看不见。哎呀，我一面领唱，脚啊拼命在打仗，啊，好紧张好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场面，而现在见场面见多了啊，有时候几百人上千人讲到，哎，比较不紧张的。所以你知道吗，看场面也很重要，那个经历很重要。对这个以色列百姓来讲，只有摩西有机会到法老王面前，他在那里生活熟悉得很，法老王他已经跟他活这个生活了40年，对他来讲不困难。所以今天见总统都很紧张，见以前的国王更不得了。所以我相信这个40年对摩西来讲非常重要，然后后面40年也很重要啊。只有我看也是只有唯一的以色列人希伯来人能够40年在那个旷野漂流，在那里旷野生活，在那旷野牧养羊群。所以摩西最懂怎么样在旷野里面求生存，摩西最懂在哪里有水源，摩西最懂在那种环境怎么样能够让200万的人可以活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上帝需要摩西出来，只有摩西才能够扮演这个角色。那这是什么呢？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是神的拣选，神要预备人才。可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异象呢？我们可以从我们成长的背景来寻求。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未来的侍奉往往跟你的成长背景有关。一个吸毒后来戒毒成功的人，他就对福音戒毒很有负担。一个从破碎家庭长大的人，他就会对破碎家庭的这些人特别有怜悯。一个出生基层的人，他很自然很容易对基层的百姓的福音工作有负担。一个从台湾来的人，你很自然的会对台湾的福音工作有负担。一个从大陆来的人，你会对大陆的福音工作有负担。我觉得这是上帝工作的一般的法则。所以当我们要寻求异象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你就可以回想我是怎么出生的，我的成长背景是怎样，神会透过我们的成长背景来让我们看到异象。 M2 M3 的宣教士，我觉得都是比较特殊的呼召，神也会做这种特殊的呼召。可是一般来说，神一定是从你的成长背景来呼召你。第二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异象，就是在当代的环境中。第7节到第9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当时的环境，这是当时最迫切的需要。对神的选民来说，把200万的以色列人救出来进入迦南地是当时最大的需要，因为以色列人在受苦。今天我们强调客家宣教，不是因为我们心胸狭窄搞小圈圈，不是为了搞族群意识，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动机，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因为在台湾400多万的客家人信主的比例只有0.3%，只有这个动机，只有这个目的，因为这是在台湾最大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意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一个问题，上帝啊，在北美这个地方 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上帝啊，在华人的宣教工厂的当中，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上帝啊，假如我要回台湾，回台湾的时候，那个最大的需要在哪里？当我们愿意向主这样求问的时候，我相信主会让你越来越清楚神要怎么样使用你。第三，摩西怎么看见异象呢？第五节这里说，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个地方怎么会是圣地呢？明明就是荒郊野外。假如是圣地的话，这里比较像，装潢的很漂亮，我们北美的教会都很像，哇，去的每一间教会都装潢的非常的华美。我们会想，哇，那个地方才是圣地。而摩西在那个荒郊野外看见这个烧不毁的荆棘，怎么会是圣地呢？当然我们台福神学院的同学圣经基础都非常好。什么叫做圣地？就是上帝临在的地方就是圣地。就算那个是一个很荒郊野外的一个地方，有一次我到广州去看林献高牧师的教会，十多年前那个教会，他在一个小小的一个透天的一个房子，大概有三四层楼，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挤不太上去了。那听说那个教会一个礼拜四堂聚会，每次聚会我看那一个一层楼啊，大概也是30坪左右吧，听说挤了300多人。那很多都是坐着硬板凳，不够位置坐楼梯，然后他们只有一层楼看得到讲员，其他层楼都只能听声音。可是他们好认真，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哇，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做笔记，就像你们一样。然后呢，哇，很多年轻人聚完会的时候，哎呀，三四个一起很热切的祷告，也跟你们一样。哇，我就觉得那个地方虽然礼拜堂看得旧旧的，外面看根本就不显眼，没有像我们北美的礼拜堂那么漂亮，可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圣地，我觉得那个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那个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所以什么是圣地呢？就是神临在的地方就是圣地。当我们亲近神，我们在服侍人，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容易看见异象。我很少听到弟兄姐妹做见证说我在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我看到异象，可是我常常听到好多献身给主的人说，我在侍奉人的时候，我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哎呀，神让我看到异象。我们台湾有一个弟兄，也是我们客家人，哇，客家人有时候真的是很优秀，神也在用。对不起，有点骄傲。这个弟兄啊，是中山大学光电研究所的所长，他跟我分享见证说，他有一次他到了大陆去培训的时候，在那里服侍，哎呀，看到圣灵很奇妙的工作，然后神就感动他，你要献身全职侍奉。当我们亲近主，当我们带着主的爱在服侍人的时候，当我们在神的同在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异象。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寻得异象呢？就是我们要常常亲近主。我读神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实习的教会很近，距离华神最近，走路5分钟就到了。礼拜六同学们都走了，都回到教会去实习，只有我回到宿舍。有一天晚上，礼拜六的晚上，整个寝室只有我一个人。我那时候开始为前途担忧，我说台北崇德堂只有70-80个人的一个教会，支持一个牧师就大概就没力量了，我毕业不可能留在台北市，那去哪里呢？我读了华神就不太容易回到长老教会，听说读了台福也不太容易回到长老教会。你们的命运跟我差不多。哎，我就在想，那我以后怎么办？我要去哪里？开始很担心。可是我又想，哎呀，我大学读的也超不错的学校，那我大学毕业去读神学院，毕业以后去服侍，哎呀，客家工作又不容易。假如没有一点点成绩，哎呀，我又觉得我好像这个 好像很怕省啊，台语是不是这么讲？很可惜，或者觉得自己好像很委屈，但是又很担心，哎呀，以后怎么办？可是那一天晚上，哇，圣灵大大感动我，感动我说，啊，客家百姓需要，我就在那天晚上流下泪来，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把我年轻的岁月奉献给偏远地方的客家的百姓。”我就做这个祷告，流着泪祷告，感谢主。没有想到那个暑假，就是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布道时候就开始了。没有想到我升二年级，我就开始去开拓了。哎，就这样子一路走来，神是信实的，神的作为好奇妙。所以同学们、弟兄姊妹，当我要结束的时候，我就想到卫斯理说了一句话，约翰卫斯理他说：“给我一百个，什么都不怕，只怕犯罪得罪神。”什么都不爱，只爱慕上帝的人，因为只有这样子的人可以摇动地狱的门。我也在祷告，也请大家来为台湾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有一百位这样子的全职工人，愿意投入客家的宣教的工作，什么都不怕，只怕得罪上帝；什么都不爱，只爱慕上帝，只爱客家的百姓。假如有这样子的同工投入未来十年的备加运动，我相信四百万的客家同胞就有希望。我们需要大家为我们祷告。所以最后，若你们蒙神的引导，有几方面你们可以参与台湾客家十年备加运动。第一，可以组短宣队到台湾客庄协助布道的施工。感谢主，今年的暑假已经有台福的教会组短宣队到竹东峨眉那里帮助客家的工作，我们希望这个可以继续。或许也不用等到你们毕业牧会再组短宣队，或许神学院就可以组短宣队。第二，假如有一天神带领你们进修装备成为神学院的老师，然后又感觉台福不需要你，台福当然最优先。万一你觉得说，哎呀，台福神学人才济济太多了，欢迎你们到台湾的客家神学院来，我们很需要专任的老师。第三，假如你还是不行，我们很需要短期的密集班的客座的老师。假如你一年可以来一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来教，我们客家神学院的同学，哎呀，这也是我们很大的需要。再不行，退而求其次，你们就为我们祷告吧，为我们奉献吧，让我们客家备加运动真是十年后能够达成目标。最后我想要为一些同学祷告，我知道苏牧师有安排等一下你们要为我们祷告，我最后要为有一些同学祷告，就是你来到台福神学院装备，可是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未来侍奉的工厂在哪里，你正在寻求神给你的意向。